真理课程第三集卷三第46课，为着神圣的磨成，在神圣的变化里经历并享受神圣三一的分次。四，纲目第四大点，借着进入至圣所。重点一，因耶稣的血。重点二，借着裂开的幔子所开创一条又新又活的路。终点三，到幔内施恩的宝座前，我要从诸天之上的升天基督受怜悯得恩典。第五大点，借着跟从耶稣。终点一，出到营外。终点二，忍受他所受的凌辱。终点三，跟随他的脚踪行。第六大点，借着父主的恶且跟主学。终点一，在他心里的柔和谦卑中。终点二，使魂得安息。课文如下。我们已经看见信徒借着变化，借着磨成神长子基督的形象，并借着磨成基督的死，为着神圣的磨成，在神圣的变化里经历并享受神圣三一的分次。在本篇信息中，我们要来看这种对神圣分次之享受的其他方面。第四大点，借着进入至圣所。当信徒磨成基督的死，他们就得释放，脱离许多消极的事，包括旧人、肉体、连肉体的邪情私欲、身体的行为、己和魂生命。信徒越从这些事得释放，就越能积极向前，经过外层幔子，经过内层幔子，进入至圣所。希伯来十章十九节说，弟兄们，我们既因耶稣的血得以坦然进入至圣所。今天至圣所是在主耶稣所在的天上，我们虽然仍在地上，也能进入至圣所，其秘诀就是四章十二节所说我们的灵。这位在天上的基督现今也在我们的灵里，他是那天梯，将我们的灵连于天，也将天带到我们的灵里。因此我们一转到灵里，就进入了至圣所，在那里与施恩宝座上的神相会。希伯来书给我们看见幔内天上的基督以后，就鼓励我们进入幔内，在那里我们能望断以及于他，并且思想他，享受与他直接的接触。因为他在幔内，我们就必须进入幔内，使我们能看见他并思想他，为要接受他的注入。当我们转到灵里并运用这灵，我们就进入幔内，在那里我们有份于基督天上的职事，并被神圣的丰富浸透并充满，使我们成为神长子团体的复制，以彰显他。终点一，因耶稣的血。希伯来十章十九节告诉我们，我们因耶稣的血得以坦然进入至圣所。进入至圣所是一件大事，因为神在那里坐在施恩的宝座上。要进入这样的地方，我们必须坦然。使我们得以坦然，乃因基督的死和他的血。我们因耶稣的血得以随时坦然进入至圣所，不像旧约的大祭司一年只能进去一次。终点二，借着裂开的幔子所开创一条又新又活的路。希伯来十章二十节指明，我们进入至圣所是借着他给我们开创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，从幔子经过，这幔子就是他的肉体。进入至圣所的路已经开了，照希腊文本节的新字意思是刚开的，借着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死，路刚为我们开了。这里的幔子是帐幕里的第二层幔子，这预表基督肉体的幔子，表征旧造，包括我们在内。这幔子上有基路伯，表征受造之物。幔子裂开时， 基路伯也裂开了。表征幔子所预表基督的肉体钉十字架时，所有的受造之物也与他的肉体同钉十字架。照着马太27:51，在主耶稣受死的时候，幔子从上到下裂开了。意即这不是地上的人所裂开的，乃是诸天之上的神所裂开的。旧造已被宰杀，通往至圣所一条又新又活的路已经开了。如今借着肉体裂开的幔子，且因耶稣的血，我们就能进入至圣所，接触神，做我们的享受。不但如此，幔子裂开还是我们的旧人与基督同钉十字架，使我们有一条通路，能够在我们的灵里接触并享受神，做我们的生命和生命的供应。在旧约时代，只有大祭司能进入至圣所，他一年一次带着赎罪的血，把血洒在平息座上，那是旧路。希伯来10告诉我们，如今在新约时代，有一条进入至圣所的新路，这新路不仅为着大祭司，也为着所有的信徒，不是借着山羊和公牛的血，乃是借着耶稣的血，不是经过没有裂开的幔子，乃是经过已经裂开的幔子。如今我们可以经过裂开的幔子进入至圣所，并且直接到施恩的宝座前。终点三，到幔内施恩的宝座前，为要从诸天之上的升天基督受怜悯得恩典。当我们因耶稣的血并借又新又活的路进入至圣所，我们就来到幔内施恩的宝座前，为要从诸天之上的升天基督受怜悯得恩典。希伯来4:16说，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，为要受怜悯得恩典，做应时的帮助。施恩的宝座毫无疑问是指天上神的宝座，神的宝座对全宇宙是掌权的宝座，神坐在其上管制并治理宇宙，那是神行政的宝座。但对我们信徒，神的宝座成了施恩的宝座，由至圣所里洒上基督之血的见证柜上面的平息座所表征。在这里，神与他的子民相会，与他们交通。我们的灵今天乃是神居住的所在，这灵就是天的门。在这里，基督是梯子，把我们在地上的人连于天，并把天带给我们。每当我们转到灵里，就能借着基督做天梯，进入天的门，摸着天上施恩的宝座。因此进入至圣所不需要时间，因为至圣所与我们的灵之间没有距离。在至圣所里，我们得以摸着施恩的宝座，就是做平息座的基督。这平息座遮盖十诫的要求，并且满足神公义、圣别、荣耀的要求。这平息座对信徒而言就是神和羔羊的宝座。当我们来到施恩的宝座前，我们就受怜悯得恩典，做应时的帮助。神的怜悯和他的恩典都是神爱的彰显。当我们在可怜的光景中，他的怜悯临到我们，就把我们带进一种光景，使神能以恩典厚待我们。路加15:20-24告诉我们，父亲看见浪子回家，对他动了慈心，这是怜悯，彰显出父的爱。接着父亲给他穿上上好的袍子，又给他吃肥牛犊，这是恩典，也显明了父的爱。神的怜悯比恩典够得更远，如同一座桥梁，将我们与神的恩典连接起来。常常因着我们可怜的光景，我们需要先受怜悯才得恩典。 神的怜悯和恩典对我们总是便利的，然而我们需要运用灵来到施恩的宝座前，摸着在我们诸般的软弱上同情我们的大祭司，才能受怜悯得恩典。因此我们只需要进前来，敞开我们的全人，受怜悯得恩典，做应时的帮助。来自这恩典的帮助总是应时的，正适合我们的情况和需要。按希伯来书看，真正基督徒的生活就是来到施恩的宝座前，不断地受怜悯得恩典，做应时的帮助。第五大点，借着跟从耶稣，信徒不但借着进入至圣所，也借着跟从耶稣，为着神圣的磨成，在神圣的变化里享受神圣三一的分次。在约翰21章，主耶稣指明彼得要怎样死荣耀神以后，就对他说，你跟从我吧。主耶稣要彼得跟从他这位内住者，我们所要跟从的一位就在我们里面。在18节也指明，我们跟从主不可凭着自己的意思，而必须照着他的引导。我们至死跟从他，就是荣耀神。不但如此，我们跟从他必须不在意别人。主吩咐彼得跟从他以后，彼得转向约翰对耶稣说，主啊，这人怎么样？主回答说，我若留他直到我来的时候，与你何干？你跟从我吧。主告诉彼得，约翰所要遭遇的事与他无干，他必须跟从主而不在意别人。终点一，出到营外。希伯来13章13节指明，信徒要出到营外跟从耶稣，这样我们也当出到营外救了他去，忍受他所受的凌辱。在希伯来书和预表里，营都是表征属人又属地的宗教组织，出到营外亦即出到属人的宗教组织之外。营表征属人的组织，城表征属地的范围。在希伯来书，门和营都表征犹太宗教，连同其属地和属人的两面。犹太教既属地又属人，每一种宗教都是属人的组织和属地的范围，使人离开神新约的经纶。任何弃绝主的宗教，犹太教、天主教或更正教，都是主所放弃的营，即属人的组织。希伯来书教导并吩咐我们要进前来到至圣所，并且进入幔内。进入至圣所的路，又新又活的路已经开了。首先本书引我们进入至圣所，然后带我们出到营外。每个出到营外的人都先经历幔内的事儿，没有人先出到营外然后进入幔内，唯有主耶稣先出到门外然后进入幔内。但我们正好相反，我们乃是先进入至圣所，在那里得着加强和鼓励，为要出到营外离开宗教的组织。我们越进入幔内就越出到营外。在希伯来书，进入幔内和出到营外是重要且极具意义的。一面我们在幔内享受基督，另一面我们在营外跟从耶稣。本书的目标和终极完成乃是我们都要进入幔内然后出到营外。终点二，忍受他所受的凌辱。希伯来书13章13节指明，我们在营外跟从耶稣，忍受他所受的凌辱。进入幔内就是进入主已在其中，在荣耀里登宝座的至圣所。出到营外就是脱离主曾从其中被人弃绝驱逐的宗教，这表征我们必须在我们的灵里，也必须出到宗教之外。我们越在灵里享受天上的基督，就越出到宗教的营外，跟随受苦的耶稣。 我们在灵里享受得荣的基督，就使我们能出到宗教的营外，跟随被弃绝的耶稣。我们越在灵里接触这位在荣耀里升天的基督，就越出到宗教的营外，去救卑微的耶稣，与他一同受苦，接触诸天之上的基督，享受他的德荣，使我们得着加力，在地上走十字架的狭路，忍受耶稣所受的凌辱。希伯来书首先给我们清楚看见天上的基督和天上的至圣所，然后指示我们如何在地上走十字架的道路，就是出到营外，出到宗教的营外，去救耶稣，忍受他所受的凌辱。出到营外救了耶稣，忍受他所受的凌辱，就是走十字架的道路。我们借着进到灵里，进入幔内，尝到天上基督的甘美，就使我们能出到营外，弃绝地和属地的爱。当我们留在幔内，也使我们的灵充满了天上基督的荣耀，使我们的心得着释放，脱离营外属地享受的霸占。不但如此，我们在幔内瞻仰得荣的基督，就使我们受吸引，在营外跟随受苦的耶稣，在天上瞻仰他的面容，使我们能在地上追随他的脚踪。当我们进入幔内，我们就被复活的大能所注入，使我们得着加力，在营外走十字架的道路，我们也能有份于天上基督的执事，使我们得着装备，在营外将它供应给饥渴的灵。在这里我们享受主的上好，使我们得着丰富，在营外供应人的需要。至圣所十字架的道路，由出到营外救了耶稣去，忍受他所受的凌辱所表征，以及国度，是希伯来书所摆出三件重大的事。至圣所使我们能走十字架的道路，而十字架的道路引我们进入在实现里的国度。终点三，跟随他的脚踪行。当信徒出到营外跟随耶稣，忍受他所受的凌辱，他们就跟随他的脚踪行。首先我们进入至圣所接受恩典，然后借着大恩典，我们出到营外跟随耶稣，忍受他所受的凌辱，跟随他的脚踪行。比前二章二十一节说，你们蒙召原是为此，因基督也为你们受过苦，给你们留下榜样，叫你们跟随他的脚踪行。榜样 model 这词在一般的用法上不能完全表达原文的意思，本词直译为给学生临摹习字的字帖模板。古时候教师在书写的材料上写字，那些字就成为字帖，他们又把另一份书写的材料放在字帖上，然后小孩子便临帖习字。希腊文的榜样就是指这种用来教人写字的字帖。主耶稣已经把他受苦的生活摆在我们面前，做我们临摹的模板，叫我们跟随他的脚踪行。我们跟随主耶稣的脚踪行，不是在外面努力效法他，乃是借着经历包含那灵与神圣生命之丰富的过程，成为他的复制。这过程的结果就是基督在我们里面得以复制，然后我们既成为他的复制，就得以跟随他的脚踪行。第六大点，借着父主的轭且跟主学。信徒借着父主的轭且跟主学，享受神圣三一的分次。在马太十一章二十九节，主耶稣说，我心里柔和谦卑，因此你们要负我的轭，且要跟我学，你们魂里就必得安息。父主的轭就是接受父的旨意，这不是受律法或宗教义务的规律或支配， 也不是受任何工作的奴役，乃是受父旨意的约束。主耶稣过这样的生活，并不在意别的，只在意他父的旨意。他将自己完全降服于父的旨意。因此，主要信徒跟他学。在马太十一章三十节，主耶稣继续说：“我的轭是容易的，我的担子是轻省的。”主的轭是父的旨意，他的担子是将父的旨意实行出来的工作。这样的轭是容易的，不是痛苦的；这样的担子是轻省的，不是沉重的。容易的原文表明何用，因此是美好、亲切、柔和、温良、容易、愉快，与艰难、严酷、尖锐、痛苦相对。神的旨意是我们的轭，因为我们都负了轭，就不能随意照自己所喜欢的去做。负主的轭且跟主学是何等美好。终点一，在他心里的柔和谦卑中，在马太十一章二十九节，主告诉我们要跟他学。他心里柔和谦卑，柔和意即不抵抗任何反对，谦卑意即不重看自己。主耶稣总是将自己完全降服于父的旨意，不为自己做什么，也不盼望为自己得什么。因此，无论环境如何，他心里都有安息。他完全以父的旨意为满足。柔和是不挣扎或抵抗，反而降服。谦卑是没有高亢的思想，谦卑比谦虚更深。我们也许是谦虚的，但对我们自己或我们的事业仍有高亢的思想，因此我们需要谦卑。我们不该认为自己是什么，或以为自己比别人高，反而该留在谦卑的光景中。这不是在外面的形式上，乃是在心里，在基督的柔和谦卑中负他的轭。终点二，是魂得安息。我们若负主的轭且跟他学，我们魂里就必得安息。在马太十一章二十八节，主发出呼召：烦劳苦担重担的，可以到我这里来，我必使你们得安息。这里所提的劳苦，不仅是指为着遵守律法诫命和宗教规条而努力的劳苦，也是指为了工作成功而奋斗的劳苦。凡这样劳苦的，总是担重担的。安息不是指从律法与宗教或工作与责任的劳苦重担中得着释放，也是指完全的平安和完满的满足。我们负主的轭，跟主学，就叫我们的魂得安息。这是里面的安息，不是任何仅仅在本质上属于外面的事物。主耶稣总是降服于父的旨意，以神的旨意为他的份，并且不抵抗任何事物，因此他一直有安息。我们必须跟他学，也必须接受这种观点。若是这样，我们魂里就必得安息。我们若为崇高的地位奋斗，必不得安息。我们若柔和并且满意于留在卑微的光景中，就没有一事会搅扰我们，并且我们也能享受基督的安息。摘要：信徒磨成基督的死，就得释放，脱离许多消极的事，得以进入至圣所，他们的灵里，看见神并思想他，为要接受他的注入，浸透并充满，使他们成为神长子团体的复制，以彰显他。这是因耶稣的血，借着预表基督肉体之幔子的裂开，所开创一条又新又活的路。幔子裂开，也含是信徒的旧人与基督同钉十字架，使他们有一条通路，能够进到灵里，接触并享受神，做他们的生命和生命的供应。信徒进入至圣所，就来到幔内施恩的宝座前， 为要从诸天之上的升天基督受怜悯得恩典。今天信徒的灵就是至圣所，神居住的所在，这灵就是天的门，在其中的基督是天梯，把信徒连于天，并把天带给他们。信徒借着运用灵，就得以进入至圣所，摸着施恩的宝座，就是做平息座的基督。他是在信徒诸般软弱上同情他们的大祭司，使他们能受怜悯得恩典，做应时的帮助。这是信徒每日该有的生活。信徒也借着跟从耶稣，跟随他的脚踪行，为着神圣的磨成，在神圣的变化里享受神圣三一的分次。信徒跟从耶稣必须不在意别人，并且要出到营外，就是出到属人的宗教组织之外。要出到营外，信徒就必须先进入幔内，得着加强和鼓励，借着进到灵里，进入幔内，尝到天上基督的甘美，在灵里充满天上基督的荣耀，并且心里得着释放，信徒就能出到营外，跟从耶稣，脱离属地享受的霸占，忍受他所受的凌辱，在地上走十字架的狭路。但信徒不是在外面努力效法基督，乃是借着经历包含那灵与神圣生命之丰富的过程，成为他的复制，得以跟随他的脚踪行。至圣所使信徒能走十字架的道路，而十字架的道路引他们进入在实现里的国度。信徒也借着父主的轭且跟主学，享受神圣三一的分次。父主的轭就是接受父的旨意，并受其约束。这需要信徒在主心里的柔和谦卑中，这样他们魂里就必得安息，他们就满意于留在卑微的光景中，不受任何事的搅扰，并且享受基督的安息。问答：一、信徒如何进入至圣所？是简述之。二、信徒进入至圣所的目的为何？是简述之。三、信徒如何跟从耶稣？是简述之。四、信徒该如何负主的轭且跟主学？是简述之。